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前几天，我坐在飞机场注视着几个青少年，他们与父母坐在一起等候飞机，他们仰靠在椅子上，在拨弄着什么东西。我想，那是一个小电子游戏机吧。我凑近看，发现不是，这是他们手机上面的短信。大半个小时，他们俩人继续在和朋友们交谈着。让我收回刚才所说的话，他们没有在交谈，他们在用文字发短信。这是我们这个电子时代的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当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拇指不停顿，很快的在手机的键盘上面移动，我自己在想，这不很有趣吗？他们拿着手机，他们为什么不就用手机与要发短信的那个人直接交谈呢？我的意思是，手机就是那么用的呀，你是用它来交谈的。可是朋友，事实却是这样，他们不想交谈，对吧？他们不要花费时间来交谈。我们已经失去了谈话的艺术，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把彼此隔绝起来，用一面墙把我们自己隔开，让交流保持在一臂之遥，那就是彼此的真正接触。我们不愿意面对面，所以我们通过电话来交谈。如果是隐私的话，我们就键盘彼此发送短信。现在我并不使用短信，可我得承认，我掉进了同样的电子邮件陷阱。我有两位同事，他们的书桌距离我的办公室在15英寸以内。我是怎么做的？我给他们发电子邮件，而不是推着我的轮椅出办公室问问题。我就只发电子邮件。有一天，我听到朋友 Billy 在谈论这事，他分享说，要给予基督徒的爱时，得需要有四个条件：时间、才能、财富和接触。我们中的许多人给出了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才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给出了我们的时间，但是，哎呀，我们在给予我们的接触时，却是那么的畏缩不前，不是吗？有那么一点太隐私，有那么一点太关系化。我们不想要面对面，不想涉及到他人的需要，背负他们的重担，或者像 Billy 所说的推着轮椅。给予基督的爱就是一件面对面的事情。基督的爱是有声的，是一个需要说话的事情，是建立关系，是彼此接触，是背负重担，给予帮助，付出，聆听，而且最重要的是接触。基督的爱需要有接触。我真的认为，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渴望的东西，即便这个世界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虽然在那个飞机场发送短信的那些青少年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些，我想这也是他们所渴望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渴望真实，我们需要真实的事物。我们不想通过电子邮件、短信或者语音邮件来经历基督的爱，这将需要时间、才能、财富和接触。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加上交谈。这就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所看到和听到的。朋友，今天请记住这一点，基督的爱是有声的，基督的爱是需要有接触的，而这些声音、接触、 时间和财富都来自于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珍惜时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珍惜时间，智慧的运用时间。我们知道发明家爱迪生，他是非常的善于运用时间的，在他的工作，在他的一切一生里面，他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是与他珍惜时间很有关系的。另外，法国的伟大小说家大仲马，他的小说能够这样的广受欢迎，是因着他一生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因此他到年老也毫无遗憾，在他的一生当中写出了许多著名的小说。虽然同样是努力，有些人却是有害无益。德国的集权统治者希特勒，少年的时候虽然是一个不思长进、整天做白日梦的学生，但是在1919年，当他在政坛上初露头角以后，便以德国人严谨的时间观念，努力地去达成他雄霸天下的野心。据说呢，他为了拟好一些的计划，或者是指挥一场的战争，常常是日以继夜、不眠不休的工作。但是很可惜的，他的努力不但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空前的浩劫。他在1939年9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欧洲哀伤死亡遍野，烽火连连，有600万的犹太人，100多万各族裔的人遭到关禁和杀害。希特勒的生命时间虽然产生了非常的大的效力，但是却造成了无数的灾祸。因此我们重视懂得把握时间，还需要有正确的人生方向，那才是好的。朋友您说是吗？时间是世界上最难以抓住掌握的东西。人呢，无论如何的有能力，都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自己多活一刻钟。人无论如何拥有多少的财富，都买不回已经失去的时光。 人不能没有时间，但是时间却是人最不能掌握。面对伟大的时空、时间、空间，我们真是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来爱惜光阴，珍惜光阴，用智慧来使用光阴。时间也使人想到自己的渺小和不足，从而产生敬畏上主的心，以敬畏神的心来了解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美意，好好的珍惜时间，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为国家而有美好的将来。珍惜时间是智慧的人。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划定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围着桌子聊天。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个父亲工作到很晚，才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家。他回家的时候，发现他5岁的儿子等在家门口。儿子说：“爸爸，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爸爸说：“当然可以啦，什么问题？”儿子说：“爸爸，你一个钟头赚多少钱？”爸爸有点不高兴地回答：“你问这个做什么？”儿子说：“我就是想知道啊，请你告诉我，你一个钟头赚多少钱？”爸爸的语气里增添了一些不耐烦。小孩问这个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吧，我一个钟头赚50块。儿子把头低下来想了一想，跟爸爸说：“爸爸，那你能不能借给我25块？”爸爸更不高兴了，跟他说：“如果你借钱是为了买玩具，你最好回房间睡觉，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不会让你这样去花的。”儿子听出爸爸语气里面不太高兴了，就安静地走回房间，关上门。过了一个钟头，爸爸的气消了，人也平静下来，开始想，也许儿子真的要用25块去买什么，因为他很少开口要钱的。于是他就到儿子房里跟他道歉，先前对他说话不客气，并且把钱递给他。儿子马上就从床上坐起来，轻轻地欢呼了一声：“谢谢爸爸。”他从枕头底下抽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爸爸看到他有钱，火气又上来了，跟他说：“你已经有钱了，为什么还要跟我借呢？”儿子说：“因为我的钱本来不够，但是现在够了。爸爸，我有50块了，我可不可以买你一个钟头？明天请你早一点回家，我想跟你一起吃晚饭。”这个爸爸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泪流满面地答应了儿子。美国有句话说，在孩子的字典里面，爱 love 这个字的拼法是 time， 时间。你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要，会博他一笑，做他爱吃的东西，会讨他欢心，答应他特别的要求，带给他快乐。但是他内心深处最需要、最能够感到被爱的，是你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孩子需要我们能够拨出专门属于他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心无旁骛，给他全副的注意力。有时候只是短短的几分钟， 他邀请你跟他分享他认为很重要的一刻，像他要给你看他刚刚画好的一幅杰作，或是他快要掉下来的一颗牙，还是他梳出来觉得很酷的发型，或是他脸上冒出来的一个痘痘，还有他苦心堆出来的城堡，或是他新学会的一个小花招。当他高声呼喊你，以兴奋或是焦灼的语气展现给你看的时候，他期待你能够全心全意地回应他，跟他共享那一刻。有时候他要求的时间会比较长，小一点的时候，他会希望你陪他玩，玩沙、玩水、玩小汽车、玩扮家家，玩是他生活里的重头戏。当你能够放下大人的架子，进入他的世界，成为他的玩伴，你会完全得到他的心，带给他莫大的快乐。大一点以后，可能他会希望你跟他打球，或是一起做个手工，陪他看场电影，一起逛街吃个点心。有时候他可能也会想跟你分享一些困扰，像为什么某某某不喜欢我啦，或是为什么我老是长不高啦。当他有心跟你交流，他希望你有双倾听的耳。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还意味着你积极参与他的成长过程。他摇摇晃晃学走路的时候，你会蹲在地上为他加油。他第一次会荡秋千的时候，你在旁边为他欢呼。他上台表演弹琴，你在台下投给他赞许的微笑。他拿到奖状，你在观礼席上分享他的荣耀。他的世界越来越大，你会一路陪在旁边分享他的酸甜苦辣。这些都会在他心里化为爱，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抽不出时间给孩子，因为我们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在等着我们，而且孩子老是在我们精疲力尽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上我们。对很多父母来说，必须要放下自己，做点牺牲，孩子才会得到那段时间。孩子越小，越渴求父母花时间给他。在那个时候，他会对父母完全的开放，希望你进入他的世界。如果你在那段时间跟他建立了良好的管道，他习惯跟你分享他的苦乐。到了青少年的叛逆期，他自然也会跟你分享他的挣扎。孩子慢慢长大以后，留给父母的时间会越来越少，电视、电脑还有他的朋友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住他小时候对你开放的那段时间，到他大了，他的世界慢慢对你关闭，你渴求跟他独处，他可能都抽不出时间了。爱他就是拨时间给他，不要等，就是现在。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为您朗读的是神的话，欢迎您索取圣经，请电邮 smzg@smzg.org。 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 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Cleanse me from sin.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 Cleanse me from sin.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3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5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 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她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她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他房间跟他道别，告诉他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 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2006年10月10号凌晨4点钟 ，Dale Ward 平静地离开了这世界。出生于1944年 ，Dale Ward 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部经理。他不但是我的老板，他也是我的朋友和老师。在这里，我用“老师”这个词，是有很特别的意思。Dale 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数学或历史，但是他在医院里躺在床上不能起来的时候，他教导我很多事情。在还没有把我的意思讲明以前，我先说另外一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一群基督徒组成的，工作人员都是基督徒，经费依靠基督徒的捐款。但是您，我们中心的听众心里想要知道的不是广播电台的来源，乃是基督教的真实性，对不对？也许您时常想要知道基督教实用不实用，譬如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基督耶稣的教导和真理能不能让一位基督徒面对死亡而不绝望、不害怕？基督教的价值在此就出现。一名基督徒最后一个月、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最后一分钟，他的信仰使得他平安的过世呢？或让他孤独、害怕的面对死亡呢？一个人临终的话时常让亲朋好友看透他的心理，直到他内心深处如何，得知真正的他是什么样子的。 Dale 在医院养病的时候，他的真人就出现了。头几天，大夫、家人、朋友和同事都告诉他不久以后他会康复出院回家。 Dale 的反应很好，他听得很高兴。但是不久以后，大夫的话有所改变。大夫说，您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回到工作单位。 Dale 一样的 接受了大夫的话，说：“好，我们慢慢来吧。”再过两个礼拜，大夫告诉 Dale 的妻子说：“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已经做了，能给的治疗，我们给过了，能吃的药 ，Dale 已经吃了，医学界就到此束手无策了。您心里要做准备，不久以后您的丈夫就要去世。” Dale 的太太 Pat 和大夫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坏消息告诉 Dale。 Dale 的反应如何呢？当然他很难过，但是 Dale 没有埋怨，没有生气，没有说出脏话、骂人话等。Dale 问大夫说：“我还有几天呢？”大夫回答得很诚实，说：“我们把您现在所用的药多巴胺停掉以后，大概48个小时，您就会断气。”连这句话 Dale 都接受了，但是他告诉大夫说：“我有一些家人、朋友、同事，我需要跟他们告别，请你让我继续用多巴胺维持生命几天，好吗？”大夫答应了。这个时候 ，Dale 的基督徒朋友、他的家人和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天天为 Dale 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美国阿肯色州和丁基督教大学的学生为 Dale 祷告，参加德州埃伯林基督教大学年会的人也为 Dale 祷告，连 Dale 在国外的朋友也为他祷告。 Dale 请他太太转告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 Dale 希望能够再一次见到我们，就请我们一个一个的前往医院看望他。每一个同仁进去病房的时候，没有见到一张愁苦的脸，没有遇到一个对生命绝望的人，没有看见一个怨天尤人的人。相反，我们遇见一位心理平安、头脑清楚的人。我们去医院是要安慰、鼓励、支持我们的老板和朋友，但是没想到得到安慰、鼓励和支持的不是 Dale， 乃是我们自己。 Dale 一个一个地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多年的友谊感谢天上的神，他也感谢我们对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贡献，他还鼓励我们尽到本分制作最好的广播节目。 Dale 还祈求天上的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在这难过的时候，在面对死亡之刻， Dale 能够说这些话，能够想到别人。 Dale 真是我的老师。交代完了临终的话以后， Dale 告诉他的家人和大夫，他们可以停掉多巴胺。之后 Dale 就把自己交托给神。结果呢，在天上的这位神垂听了多人的祷告，没有让 Dale 马上就断气。虽然大夫说也许他只会活两天，神让他多活3个礼拜，头脑也很清楚。最后2006年10月10号， Dale 的生命就结束了，他的灵魂归回创造宇宙万人的主。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都怀念这位伟人， 我们的同事、朋友和老板 Dale Ward。 我呢，我怀念我的老师，愿神祝福我们的回忆。我是谢德华。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她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噩耗，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伯伯，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伯伯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她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3-5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用12个简单的字组合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座右铭，是哪12个字呢？就是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就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尽您所能，督促您我不断使用我们的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借着最好的计划发挥出来。献您所有，指明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用的才能、资源和经验。詹姆斯博士认为，一般人一生只用了他们才能的1/10，所以美国另一位总统小罗斯福鼓励我们善用了另外的9%。您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资源宝库，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把所有的才能与资源写在一张纸上，您我会惊讶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然而一说起那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大多数人会替自己找借口说，那些我做不来，于是安于现状，不断地重复使用那1/10的才能。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只是还没有去做。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工作，上帝预备您我行各样的善事。您我是很重要的人，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人，绝对有能力给别人和自己增添幸福。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结语就是就您所在。这表示我们的努力应该就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家庭、邻居、所有我们不需要远行就可以遇见的人。您我拥有的才能和资源应当用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我的朋友郝培乐女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参加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有一天郝培乐对老师说，我愿意每周打电话鼓励那些缺课的同学，让他们在缺课之后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听众朋友，请您想想，这个座右铭可以给您我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愿意一起遵照 座右铭的精神形式，人人都说，就从我开始吧，让我来带头做。这么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啊！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Glory to the Father's heaven.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read.
Silently.
In endless praye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